小梁王柴台不下令，要一拥其上抓岳飞的满门。张英大棍一横，慢，有能耐单打独斗，以多制胜，算什么英雄？尤其是到了你们管辖地界，我还能跑得了吗？再说能跑也不跑，为保忠良的后代，咱比试高低，如果我不是你们的对手，就把人交给你，怎么样？柴台福哈哈大笑，哎，你们几个人还想抗我天兵？好吧，本王和你比试三合。张英说好吧，提棍站在了码头，来一个冲天一炷香，立好了门户。柴王刚想伸手，就听身后有人高喊，王爷龙体保重，待我擒这黑汉。柴台福回头一看，说话之人是手下大将罗非。罗非惯使大刀，催马轻刀来到队前，换下柴王，和张英见了面，互通名姓，然后是举刀就剁，唰的一下给张英来个力劈华山。那张英天生有把魂力强，一看大刀剁下来了，双手拿棍的一头由下往上，海底捞月往上一崩，呜当日，罗非的刀啊连线就出手了。张英往前进招，单锋逛耳直奔罗非。这小子一看刀出手了，是拨马就跑，这叫见应就回。张英一看他跑了，哈哈大笑，哈哈，废物，连把刀都拿不住还打仗呢，回家拿绣花针去吧啊！他这一说，罗非挂不住喽，脸臊的跟大红布一样。他哥哥罗勇在一旁也跟着难受，心说，兄弟你也太窝囊了，这么大的将官拿头份俸禄，一招都没打就败回来了，将来我们在这怎么待呀？我得找着面子。想到这儿也没搭声，催马到队前。哎，黑大汉，你是什么人？
肉人。
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
啊，
张英。你是谁呀？
罗勇。
好，看棍。张英身子蹦起五六尺高，蹦起来打。罗勇知道张英力气大，不敢用刀去磕，提马闪身躲过大棍，然后摆刀就剁。张英一看乐了，哎，行哎，比他刚才那个强点儿。心想，哼哼，你呀、啊、也是白给，我不能恋战呐、啊，不定打多少阵呢、啊，赶紧把他打发着得了。想到这儿，虚晃一棍，拉了个败事，倒拖大棍，这叫走后留招。罗勇以为张英怕他呢，拍马舞刀，随后就追。刚一追，张英猛然趴来个黄龙转身，滋溜就钻到了罗勇的马脖子底下了。罗勇的刀长不好使啊，张英抬手一个扫堂棍，呜的一声奔着马腿砸来，就听到咔嚓的一声，马的前腿当时就被打断了，这匹马心如一叫就卧到了地上。罗勇是滚鞍落马，张英举棍想把他打死，江涛在后边心的话，那可不行，要打死他了，我们这关就没了过了。哎，别打死，打死不好，慢呐，张英快住手。
可也对，
张英一愣神儿，小梁王的军兵上来把罗勇抢回本部军队，这可好，哥俩拜一对儿。这时候怒恼了小梁王的大帅洪化波，王家千岁，这个黑汉十分的厉害，待我战他。说完，洪化波轮动虎尾三节棍来到了阵前。张英果然是英雄，连胜两阵呐、啊，不愧你父是岳飞的马童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连你都有两下子，本帅很佩服。来来，我和你比试高低。嘴说的客气，那手啊可黑了。 往前一窜，唰唰唰，盖马三棍奔着张英砸下来。三棍过去，张英往里进招。红化波的武术可比刚才那两个强多了，力大棍沉，挂动风声，哗啷啷之响。因为三节棍的连接之处有环，所以一抡动大棍，环是哗啷啷之响。他和张英棍来棍往，如同走马灯一样打在了一处，一个如同恶龙奔海，另一个如同猛虎下山。红化波奔上三路打，上三路不离张英的头顶两肩，张英呢因为是部下将，奔他下三路砸，不离红化波的两腿和马腿，两人大战50回合不分胜败。两旁边各有官敌料阵，都为自己的人捏把汗。此时张英已经打过两阵了，红化波刚上阵，所以打个平手。张英这一路之上不得休息，又打了两阵，这阵鼻洼鬓角见汗了，把个神拳江涛急得可了不得，攥着拳头使不上劲儿。虽然是神拳呢，也不行，准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上去也白给。沈明说：“快找老夫人，不行啊，要招募不好，咱们可得跑，要落在小梁王手，可好不了。”可不是吗？快去找去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在身后并排出来两匹马，马上之人瞧见前边打得正厉害，高声喊喝：“张英哥哥快回来，我和我哥来了。”张英一听声音，知道是老岳家四公子岳林，心说可算有人唤唤我呀，我能喘喘气儿，虚点一棍跳出圈外。哎，红花波，少爷叫我，我问我有什么事儿，回来再打，回头见。说完拨马往回跑，红化波也赶紧收招回到本部军队，闪目往迎面观看。见远处来了两个小将，大的14-15岁，细高个，黄白净子，细眉长目，通关鼻梁，是个菱角嘴，面目清秀，文质彬彬的，像个书生，穿一身白色的扎金箭袖，腰系白布孝带。小一点的13-14岁，个头不高，是个小胖子，黑油油的脸蛋，重眉毛，圆眼睛，骨鼻梁，大嘴叉，一身青缎的扎金箭袖，长得虎头虎脑，敦敦实实的，腰中也系孝带。这两个人一个是岳廷，另一个是岳林，因为岳廷和岳林是国家的罪犯，充军发配，李氏总也不让两个人出头露面，怕惹祸遭灾。今天外边打起来，李氏不放心了，叫家人一次一次的打探。家人说，对面的人旗号上写的小梁王柴字，不知道是哪的。李氏一听恍然大悟，哎呀，这是柴贵的后代，人家是要报仇啊，这可真成了那句话了，父债子还呐、啊。岳飞惹的祸如今落在孩子身上，说我的孩子因为这个事儿死了也不冤，怎么能叫张英江涛担风险呢？想到这儿，叫过自己的三儿子岳廷，四儿子岳林，你们俩速到前敌看看，见着柴王给他赔礼，说明一切，求他高抬贵手放我们过去，但有一线之路他别伸手打，实在没法再分上下，听见没有，别让为娘操心呐、啊。两个公子全知道枪挑小梁王的事儿，连忙点头：“娘啊，我父亲枪挑小梁王没有罪呀、啊，没有错啊。”孩子，先别说这个，我们不是借路而过吗？啊，快去吧。哎，那您和我嫂子也得准备准备，不行好走，不能白死在小梁王手下。李氏点头：“孩子，快去吧。”三公子岳廷、四公子岳林来到了阵前，叫回张英：“ 张英，你在后边歇一歇，我们见梁王有点事儿，
小心点啊，他请不是东西。
哎，然后岳亭告诉岳林给自己关帝撂阵，催马来到阵前。到了阵前，满脸堆笑，一抱拳：“
众位军兵哥哥，请替我传禀一声，我请小梁王千岁到洞前有几句话说。”
这个时候，大帅洪化波和小梁王柴排福正指手画脚地谈论，不知道眼前来的小伙子是谁。这个小伙子长得像个文人墨客。就在这阵儿，军兵来报信儿：“梁王千岁，那个人叫您到阵前有话说。”“
嗯，我看看。”
小梁王一袭丝缰来到了对面，两个人马打对头，揽住了丝缰。“
哎，你是谁呀？找我有什么事儿？”“
哦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一定是梁王千岁了。”“
不错，俺正是柴排骨。”“
梁王千岁一向可好？”“小人这厢有礼。”“
你是谁呀？”“
我父乃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，我是他的三子岳亭师爷。”“
啊，岳飞的儿子。嘿，你找我有什么话说？想当初你爹在五科场挑死了我的父王，此仇至今没报，你有何脸面见我？”“
王家千岁，当初我父挑死你的父亲，但有一样，可不是私仇，而是比武较量。常言说得好，刀枪无眼，纯属是误杀。尤其是我父亲如今被秦桧害死，我家被抄，被充军发配到云南，一家人走死逃亡。路过您的贵处，王家千岁就应该宽宏大量，不计前仇，放我们通过。纵然我父亲和你父有仇，不该结怨。如果王爷放我一家老少，网开生路，我们绝不忘此恩。”“
嘿，哎呀，说得好听，你爹死了，你们不是还活着吗？这叫父债子还。嘿，尔等休想逃命。”“
王家千岁，你将我一家子杀死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你吗？”“
有什么可笑话我的？我为父报仇。不对，
我父岳飞忠心报国，被秦桧害死，一家满门充军发配，你也助纣为虐，和秦桧串通一气，残害忠良的后代，就不怕落个骂名钱财？这这柴太福没词儿了，因为他听说秦桧在朝专权挡道，上欺天子，下压文武，私通北国，陷害岳飞。不过呢，他也恨皇上赵构。老赵家的江山有老柴家一半，当初太祖赵匡胤驾崩，这江山就应该让给我们老柴家做，结果被他往下传给自己家的人了，给我们封个王位，送到云南受清风。我们没去冲他要江山社稷，他就算捡着，谁管你们老赵家事儿啊？秦桧啊，爱害谁害谁，我是独立为王，听调不行选，咱们谁也别管谁。故此朝中的事儿他不打听，不过他可恨岳飞呀，就是因为五科场的仇。今天听了岳亭的一番话，心里一转个，岳飞是忠心保大宋，是个忠良，不过他天好对我有杀父之仇啊，我不能饶他们。想到这儿说：“我就是为死去的父亲报仇雪恨，别的我不管。”岳亭一听这话也生气了：“要是这么说，你是一点不开面了。柴王，你今天把我一家子真杀了，你能好得了不？别忘了，我们老岳家还有人，我二哥岳雷，我的弟弟岳震还在外边，一旦得了信儿，必然给我家报仇雪恨，戏聚诛仙阵的众将，扫平你的南宁州。”“呀，姓岳的，
冲你这么说，我更不放了，我倒看看你们岳家军有什么本领。说完抬腿摘下金背砍山刀，要和岳廷伸手。岳廷也来火了，心的话，在京城我受秦桧的气，出京我还受你气呀，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也不知道岳家军的枪法。伸手咯噔，在德胜沟鸟船摘下了如意金枪，刚想上去交战，小梁王的大帅洪化波吱声了：“千岁，请回本部军队官敌廖镇，待我擒拿于他。”小梁王也知道老岳家人不好惹，要不然自己父亲怎么死的岳飞手呢？一听有人唤他，他也赶紧拨马归回本部军队。洪化波催马抡棍，二次来到阵前，两人马打对头，互通名姓，打在一起。这阵儿老岳家的家人分成了两拨，每人弄根棒子在手里掐着，一部分给岳廷官敌廖镇，另一部分保护车辆。24个借差和4个差官也带着分成两拨，分别护着家口来抵抗小梁王的兵力。他们的心情啊，和老岳家一样，生怕小梁王战胜，大伙落在了他们之手。因为他们还没送到地方呢，要把老岳家人丢了，那也就别回去交差了。因为回京城，韩世忠、梁红玉两口子不能答应，这伙人的老少都在京城里待着呢，一旦有了事儿，全得被抓入监牢，蹲监坐狱受刑，所以死活也得和小梁王拼命。这时候，岳廷正跟洪化波打得难分难解，那岳廷的枪法是岳云和张宪两个人教的。岳廷的体格没那哥几个好，平时寡言少语，但挺有心胸，背地下了不少的苦功，枪招出来挺巧，大枪一抖就施展开了十路绝命枪。这十路绝命枪真是神出鬼没，真是一扎眉头，二扎口，三扎前胸，四扎肘，五扎金鸡乱点头，六扎怪蟒穿裆走，七扎贼人腿和肋，八扎豪杰一抖手，使开九路绝命枪，十方英雄难逃走。那洪化波哪行啊，被弄得手忙脚乱，忙中出错，躲闪不及，岳廷砰一枪正扎在洪化波的虎口上，当时虎口被豁开了，手疼的一哆嗦，嘡嘡三节棍落地，这小子吓得是拨马就跑，岳廷也没追赶。小梁王柴排福大吃了一惊，哎呀，洪化波都败了，看来这岳廷可真有两下，要看外表艺不惊人，貌不压众，竟有此本领，待我会他一会。想到这儿，催马抡刀来到了近前，也不搭言，劈头就剁，斜肩带背一刀下去，岳廷闪身躲开，柴排福一看没砍着，撤刀换招，来个小鬼推磨，奔岳廷的腰斩来。岳廷身子往后一倒，啪一个金刚铁板桥，倒在了马背上，大刀唰从岳廷的鼻子尖过去，刀走空了，刀刚一走空，岳廷坐起来，柴排福啪一翻腕子，第三刀来个莫秋刀，奔英雄的后脑勺，又叫脑后摘瓜。岳廷马往前提，蹭窜出两丈远，刀又走空了，岳廷一圈战马，王家千岁慢，我连让你三刀，你也该收招了吧。小梁王心的话是啊，三刀他怎么没还招呢，啊你为何不还手，我让你三招让之有名，第一，我父挑死你爹，我这当儿子的替父赔礼。第二， 你是千岁，我是臣子，不能以小反诈，让你第二招。第三，我是犯人，借路通过，望你开恩，所以让你三刀。如果你不开面，可别说我姓岳的对你不客气了。
哎呀，
岳行啊，今天你让我三百招，我也不能放你走，必分个鱼死网破，接招。岳行说好啊，即使这样我也不客气了，招枪。
刀也下来了不是吗？
枪也到了，把柴大夫吓了一跳。心的话，我刀砍下来了，月晴不躲不闪，结果摆枪就扎我，这不是拼命吗？我砍上他，他也得扎上我，我可不和你玩命。急忙撤刀封枪，两人兵刃并举站在一块儿。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，来得快，尤其月家枪法又好，所以使得招数巧妙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柴排符呢，力大刀沉，又下了十年的苦功，大刀下去刷刷刷像云片一样。这两个人打在一块儿，真是铜锅遇见了铁刷子，算是硬碰硬了。两个人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败，急得柴排符哇哇的暴叫，急得月晴脸上直冒汗。柴排符的军兵都看傻眼了，心的话，我们这个南宁州第一条好汉是柴王，我们就认为他的能耐在大宋朝谁也比不了，想不到老岳家来这么个小孩就和他打个平手。看来要是岳飞活着，嘿嘿，柴排符啊，别说你爹在人手下废命，恐怕你呀也早完蛋了。老岳家人看着岳晴有这两下子高兴，但是也替他担心，一来年龄小体格单，怕是力气顶不过，再一来人单势孤，倘若他要败谁也不行。在旁边小梁王的军师杨金立看看这个瞧瞧那个，眼珠滴溜乱转在想主意，时间长了要是梁王千岁吃了亏，我们可都有罪呀。常言说得好，逢强制取，易弱活起，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这么办，略施小计就把这娃娃抓住，何必费这个劲。想到这儿，告诉手下的军兵，来啊，准备绊马索，快回军事，绊马索齐备，鸣金收兵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锣声一响，小梁王听见了，急忙收住了招数，跳出圈外，那个意思想问问手下的人怎么无故收兵呢。杨金立高喊，千岁赶快回来。小梁王就知道准有事，拨马就跑。月晴一想，你们要走了可就不好办了，我们也是过不去这个关呢，必须把小梁王抓住，逼着他放我们过去。想到这儿，催马就追。这个地方两边是山，当中是山道，在道路两旁无数的蒿草和山石，人家偷偷的贴着地皮儿，把这一道一道的绊马索就都放好了，两头有军兵拽着，躲在蒿草根里和石头后头。小梁王过来，人家没动，等到月亭一到，两边的军兵啪一拽铁锁的头，绊马索啪就蹦起多高，头到绊马索一起来，月亭吓了一跳，一骑丝缰战马嗖就穿过去了，刚一挨地儿，没成想第二道又起来了，啪啪啪连着七八道，这匹马可蹦不动了。心的话，这个地方怎么这么不好走啊，我不去了，我回去吧。他啪的一抹身，坏了，绊马索一下子缠在马腿上，军兵们一交力，啪的一崩，战马扑通卧倒，月亭一头就从马脖子上摔下来了，刚一摔下来，军兵过来用挠钩啪的一搭，抓住了月亭绳捆索绑。柴排符哈哈大笑， 圈回马来。哼，挺约的不行了吧，来呀，把他们一家子都抓住。说完又回到方才的地点。这时岳林看得真真的，一看哥哥被人抓住，急得眼泪都下来了。哥哥，说完一摆冰铁扁钢枪冲了上来，想救他哪救得了啊。这时候柴王啪截住了小孩的去路。娃娃休走，姓柴的快把我当哥放了，不然我要你狗命。说完一摆冰铁扁钢枪分心并刺，那柴王嘡啷一声把枪就给崩飞了，随后是走马活捉扔到了地上被人绑上。张英江涛一看这可了不得，一拥其上群战起来了。霎时间所有人全都被迫遭擒。这时候李氏夫人巩金定洪氏等也被抓住押到了队前。岳廷岳林一看这算完了，全抓住了。娘啊，您受屈了。李氏看看孩子心里难过，除了龙潭就入虎穴，一家子在京城没死，却死在南泥。夫君呐、啊，有灵有验，救救孩子吧，我死无地可怨，可怜孩子跟着受苦。再看小孙子月深哇哇之哭，老夫人如同把抓柔肠一样。小梁王高兴，吩咐把老岳家人押进城里，人马脱脱进了铁炉关，来到了城内。城内非常繁华，人来车往，川流不息。一家人被押进城，老百姓挤在道旁观看都莫名其妙。小梁王柴台福来到午门以外，甩着离鞍下了马，直奔铁瓦英安殿。满朝文武齐来贺喜，柴台福急忙吩咐，来啊，把我王父的灵牌供好，把岳林岳廷开膛摘心，愚者枭首示众，与我父报仇雪恨。柴台福话音刚落，就听有人高喊，柴台福，你如此行凶作恶，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？